反習文章再出現，接班人選逐漸浮出水面，令政壇暗流洶湧。中賴外交數背後集$35億收買假代表，更是令 CIA 捉到機會。美伊談判有斬獲，不過美國擴大制裁的決心依舊。車頭玻璃放 A4 紙，中共如臨大敵，新拍戲白紙運動再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6日星期五。现在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一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据腾讯网报道，近期大陆的大专院校出现新风潮，学生推动一种名为发神经的运动，最初是由少数学生在网络发起的，很快就扩散到校园，海报层出不穷，引发抢贴热潮，蔓延的速度比得上山火。有不少人在完成这场互动艺术之后，还会迫不及待拿起手机就去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刚刚发神经。为什么一夜之间各地的大专院校都贴满了这种发神经海报？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这种带有独特幽默的运动是源自大专院校学生的一种自嘲和宣泄。学生是用自嘲的方式释放心里面的一些压力，其实他背后反映的是，一方面是学业的竞争太激烈，而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就是毕业之后可能就面临失业，学生压力非常大。讲穿了，那就是对中国经济的失望和现实的严重不满。4月28日，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两名女教授林颖和韩湘燕发表公开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痛批习近平。随后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永哲13日在海外发表文章，困局无解，体制无救，指出中国经济弊端源于中共政治体制，强调问题根源在政治。文章指出，中共官方公布的5%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隐瞒了行业衰退和民众信心下滑的现实，很多民众和市场对未来感到忧虑，经商困难，而且难以提取银行存款，相继选择出走。文章强调，如果选啱体制机制，以中国人民的勤力和智慧达到人均 GDP 2-3万美元不是难事。前任领导人温家宝就讲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无望。文章引用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幕僚余茂春的说话，强调应该将中共当局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批评中共为了寻求合法性而不断编造不切实际的承诺，导致信用崩溃，习近平被指是这种画饼的典型代表。文章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扼杀很多发展机会，目前困局将会无法解决。同时以李克强为例，提到他任由初期的微信和共享单车发展，才促进了今日的平台经济。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张永哲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几乎下下都是直指习近平的要害，由他自己定的5%增长率到他的政绩工程所谓的现代化，同他最对立的温家宝，到经济路线公开落习近平面的李克强，尤其是直接引用了习近平大闹是全世界公敌的蓬佩奥的幕僚余茂春的那段说话，来打击习近平当局的合法性，可以说全部都是精准地去踩习近平的每一个痛处。 唐靖远话：我之前分析过，习近平已经失去真正权力，幕后当权者是温家宝，而习近平就是维持他最高领导人的假象。这些反习言论的出现，可能是当权者向外释放的信号，试探反应。时事评论员老登亦都爆料，说中共政治局已经彻底分裂，多个委员都向反习阵营。同反习元老以及军队里面的大将张友侠暗中联手，计划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发动攻击，逼习近平下台。惊人的是，反习的带头者竟然是习近平内定的接班人丁薛祥。至少有五位政治局委员同反习派结盟，频繁接触曾庆红、温家宝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张友侠，目的是终结习近平的终身执政，恢复集体领导。另外，李牧阳的朋友亦都向他爆料，习近平相当重视的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确定是出了事，他的安全落地可能性不大，同时已经开始清算他昔日帮助的商人和亲友，其中一些人失踪，这显示对林向阳的清洗相当彻底，已经伸展到他的经济和人脉网络，呈现中共高层派系斗争之中的常见惯例，在背后更可能是反习势力动手。现在的中共高层温家宝他们正在考虑中国下一步怎样走，他们非常矛盾，不知道怎样去安排。习近平接班人选也是一直外界关注的焦点。据时事评论员大宇表示，现在各派都能够接受的人物应该是陈吉宁。陈吉宁和习近平核心人物有明显不同，他具有清华大学背景和十年英国留学的经历，学识广博，能够和西方接轨，所以习派提拔陈吉宁虽然是为了利用他的能力，但是他不是和习近平立场一致。随着团派上位，陈吉宁可以快速调整，既不同习近平正面冲突，又能够同团派对接，努力塑造中立形象。另外，他在上海亦都需要同江家帮交涉，预计不会得罪他们，咁令到陈吉宁成为各派可接受的人选。但是有分析认为，由过往被指定的接班人政治轨迹来看，谁想接班，谁就嫌命长。獨立評論人杜正亦都曾經在台灣的《上報》撰文表示，近年中共亂政頻頻出現，經濟危機深陷，再加上美國川普再上台，國內外滅共的呼聲高漲，因為作惡太多，中共政權麻煩就越來越大，這艘爛船再經不起折磨，時間無多，習近平一走亦都會將中共政權一起帶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剛剛緩和，北京就馬上舉辦同多個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國家的高規格會議。習近平在發言中重提冷戰時期巴拿馬運河有關的所謂中拉反美歷史，觀察人士認為這只會更激發美國加速圍剿中共。專家還發現現場聚集一堆假代表，營造全球支持中共反美的假象。13号，中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论坛，简称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大约有30个拉丁美洲国家出席。习近平在会议开幕礼时候讲话，重提中共20世纪60年代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同埋支持终止美国对古巴封锁的联合国决议的所谓中拉携手反美历史，要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巴拿马当年的反美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中共现在有些疯狂，和美国的贸易战稍有松懈，就公开煽动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作对，等于是鼓吹新冷战。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向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要和美国制造混乱，因为他几十年来对整个拉丁美洲进行了长期渗透，势力已经非常强大，所以他就拿来要挟美国， 藉此換取美國在關稅談判方面相應的讓步。這場中拉論壇部長級會議，中共官方說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成員國外長或者代表全部出席，但是到底來了哪些外長就竟然沒有詳細名單。據時事評論員江峰爆料，去抄新聞稿就會發現一個詭異的細節，今次的部長級會議缺乏重要國家外長出席，墨西哥、玻利維亞和秘魯外交部長都不見影，形成奇觀。高層國家元首來了，但是就有不少部長缺席。在會場聚集了各種孔子學院合院合作代表和華人商會會長以及有華觀察員，呈現出官方主場和民間配搭。這樣的安排似乎是拍給黨裏面看的，對外亦都刷存在感，試圖營造全球支援中共反美的假象。較早時候，美國 CIA 發影片策動反間，中共外交部還表明是赤裸裸的政治挑釁，今次中共的外交show反而自暴其丑。江峰表示，這些代表團成員回國之後， CIA 和美洲安全系統只需要逐一調查誰和北京行得近，誰拿了中共的資助，誰是潛在的情報線人，查得一清二楚。這場虛假的會議不單止撐不起中共還有朋友的幻覺，反而送了給 CIA 一份敵情名單，變成美國下一階段行動的線索。這種自毀式外交，美方看見都覺得不好攔住，等他們來多幾次。而這班代表團是怎樣來的？拆穿了全靠是中共的銀彈政策，那就能夠進入課堂、進入議會、進入軍隊，那是什麼外交？那是的的確確的戰略性傳播病毒。學界估計過去十年，中共向拉丁美洲各類政黨、媒體、商會和智庫擲了至少35億美元。王克認為中共現在對拉丁美洲的動作會更加刺激川普政府通過對等關稅政策的談判，加快建立一個全球圍繞中共的關稅同盟。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龚長生亦都認為，美國是不會放棄自己後院的拉丁美洲，但是在戰略佈局方面，可能是貿易優先，之後才能夠進行反擊。美國財政部14號宣布制裁6名個人和12間公司機構，打擊伊朗彈道導彈材料供應鏈。川普15號表示，美國和伊朗正在非常接近達成一項核協議，同時說德克蘭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協議條款。伊朗高層官員亦都表態願意就核項目作出重大讓步，來換取美方解除制裁。根據美國財政部聲明，這些受制裁對象協助德克蘭獲取用於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的碳纖維材料，同時支援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旗下的相關研發機構。被點名的公司機構都是位於伊朗和中國，其中8間中資企業和4名中國人亦都因為向德克蘭輸出碳纖維和其他敏感材料被列入黑名單。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美國不能夠容許伊朗發展洲際彈道導彈。伊朗政權對先進彈道導彈持續不負責任的追求，包括它的國產化努力，對美國和區域穩定構成不可以接受的威脅。美國將會持續致力於打擊這些計劃，同時追究所有助長伊朗軍事冒險行動人士的責任。川普目前正在進行中東三國訪問，行程包括沙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而在14號卡塔爾舉行的國宴，川普呼籲卡塔爾發揮他對伊朗的影響力，協助促成協議。他在晚宴的發言說，我希望你們能夠幫我處理伊朗的形勢，這是一個危險的局面，我們希望作出正確的決定。較早前川普在利雅得的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 會議中亦都表示，美方希望達成一項協議， 但是条件是伊朗必须要终止对中东各地代理人团体的支持。据 NBC 新闻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政治、军事和核问题顾问沙姆哈尼表示，德黑兰愿意承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销毁高浓缩铀库存，同时只是保留民用浓度的铀，同时接受国际监督。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不过美伊谈判并未阻挠美方扩大制裁。这个星期，美国亦都制裁帮助伊朗军方和他的门面公司的企业网络，他们违反了禁令运送石油到中国。据说该国的网络向中国输送了几百万桶的伊朗石油，那是川普政府上任不够四个月内第四次对涉及中国境内的地方炼油厂采取行动。目前美国和伊朗自从四月初起已经进行了四轮非公开谈判，而上一轮就在星期日在亚曼结束，双方表示将会继续磋商。2022年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引发全球范围的白纸运动，中共仍然很紧张。据报，浙江警察见到多部行驶中的私家车副驾驶座前面的挡风玻璃都放有一张白纸，感到很紧张，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据中共官方媒体近日的一段影片，浙江金华一名警察说，有一天他用无人机巡查高速路，然后一部车就驶过来，看他副驾驶座的挡风玻璃放了一张 A4 纸，看不清楚写些什么。一阵间后面又有一部车驶过来，副驾驶座亦都放了一张 A4 纸，几分钟之后又有一部绿色车驶过来，还是同样情况。该警察说，这个时候我的好奇心已经爆棚，咁啱最后呢一部车驶入服务区，就立即联系咗高速路嘅同事查阅情况。影片画面显示绿色车被警察截停，警察话车前面嗰张纸麻烦俾我睇下，同时仲要求司机落车。司机攞住白纸俾警察，白纸上面写嘅系车辆喺高速公路遇事故嘅注意事项。有网友就认为咁系中共嘅宣传片。還有網友說，無論是不是宣傳片，就問哪一個國家的警察會因為副駕駛座的一張紙而動用警力去查這張紙寫些什麼。真是這樣的劇情就足以說明，中共國就是個要令人民毫無自由、毫無尊嚴的國家。還有網友嘲諷說，拉個違章的認得這麼清楚，如果是查交通意外之後逃走，或者是人口販賣，估计就冇办法啦。网友都表示，草木皆兵，极权统治集团时刻防住百姓，全世界最担心人民造反的邪恶政权。你睇到的是一张白纸，他哋见到的竟然是满满的罪行。中共拍 A4 白纸，竟然是真的。2024年9月18日，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一个商户，在自己店铺门的玻璃张贴了一张 A4 纸的招聘消息，被当地城管部门要求罚款，同时告诉他知相关条例是中共国务院下发的。该女子说，我为什么要接受处罚啊？我影响到哪个？贴一张 A4 纸还要罚款，她真是想不明。 X 平台有观点分析说，中共国务院下发的条例足以说明，咁唔係為咗罰款，而係中共驚 A4 白紙運動再發生。罰款係一種手段，俾城管增加收入。真正嘅原因係驚再引發老百姓對白紙嘅遐想，再嚟一次白紙運動，就要中共嘅老命啦。希望之旅，一個所有參加過嘅人都高度讚賞嘅旅遊服務。純玩的精品小團，不購物，不趕行程，不拼團。團友回來說，
這個團實在是好，我已經推薦給朋友，好滿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們的導遊，他聽到我們說什麼，他就馬上做到，一路很開心，100分。
希望之旅現有的路線包括 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播客，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同美食以及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如果你最近想出行，6月20号至6月29号的德国捷克的七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要尽快报名了。如果你喜欢行程度身订造，也都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加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给我们 travel@soundofhope.org。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